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好，这个颂赞呢，可以是接着上面的，也可以是接着下面的啊。我们在诉说主的恩典，甚至在诉说主的恩典，在前面就讲，你们这些是被拣选的人，你们蒙了多大的恩典。那么这是诉说主的恩典，或者说呢，在思想到神的时候，那下面思想到神的一些作为，或者说有祈求的时候，都想到这位神的伟大和美好，就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当然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都赞美，只是在我们总是想到父，我们说的是先他计划了这一切。那赞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一个当然是指这个父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当然都是感谢耶稣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三位一体的神父神计划了这样一个救恩，为我们的爱爱到一个地步，舍自己的儿子啊，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啊，这所以我们感谢他。那另外我们也是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不只是神父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对这位父，对他在天上的父的态度。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从父那边想到这句话，一方面可以从主耶稣基督想到这句话。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他仍然顺服他的父啊。他是万有的主宰，他却是完全顺服自己天父的旨意。好，那我真的不知道要先讲父还是先讲子了。这里重点当然是在讲到父哈，就是这位父是这样的怜悯我们。怜悯跟爱呀、恩典呐、等等，都也是一样的意思。不过他在用怜悯的时候，往往就把那个感情的成分特别放进去。怜悯里面有很强烈的感情，有的人有很丰富的爱，但是他不一定表现出很强烈的感情。那在这里，我们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爱，但你看不太出来。在这里就是极大的怜悯。怜悯是对我们这些罪人的这个状况有很大的同情和伤痛，那他看到了，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说动了慈心啊，这都是类似的意思啊，就是神很不愿意我们这么痛苦，很希望来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好，于是他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也不是一天了，我想从永恒中或者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就有这样的计划，要借着女人的后裔来做这个事。那当然非常简单的把十字架的道理简单讲一下，他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两个东西哈，一个是重生，一个是盼望，或者三个东西，一个是得着将来的基业。当然这个意思也都是互相包含的哈。重生，我们从约翰福音来看，重生就是是一个福气了。是一个恩典，但也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在未重生的状况是糟糕到不得了了，太糟糕了。就像我们今天说换肾一样，你到要换肾的时候，那个肾是不堪使用了。那么当然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肾换了，那重新有一个好的功能，那非常非常的好，但那也表示原来的状况非常不好，我们非常糟糕。我们不是借着律法我们没有办法改良，教育啊什么都没有办法改良，我们需要重生，像耶稣对尼哥尼布讲的一样。那重生在那里讲到说重生是借着圣灵和水重生的或者我们就说圣灵的工作，或者是人听了道啊。彼得在后面有讲重生的种子是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借着道，这是我们领受了道，领受了圣灵，我们就有一个彻底的更新。那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其实借着圣灵，借着神的道，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都是说 这个重生的工作是神来做的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没有办法重生，因为重生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灵。上帝给我们这个灵，上帝怎么会把灵给我们呢？这是最宝贵的，神怎么能把灵给我们？你记得摩西，分赐给摩西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好像只有70个人分享，那是还是给摩西的灵。如果是神的灵，怎么分赐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哪有那么大的福气呢？如果要得到这样的灵，又要先有神的儿子，就是我们要承受圣灵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这么糟的器皿是不能承受的，要承受先需要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啊。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震怒，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神就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我们啊，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将来的产业，给我们盼望。但这一切都是从重生开始，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这新的生命是圣灵给我们。当然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难说一定谁在前谁在后。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我们不能说没有重生的人哈。圣灵也做那个工作，只是先建立在将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哈。总之在这里说，我们得到一个很棒的恩典，这恩典就是一个更新。这个彻底的更新是因为耶稣的死为我们受刑罚，耶稣的复活把他的赏赐也都给了我们，所以他的死里复活跟我们的重生也连在一起。所以有人说重生可以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耶稣的时候重生，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死的时候重生，第三个阶段是我们复活的时候重生。信耶稣的时候有了新生命，死的时候到主那与主同在，复活的时候这我们大家有一个在主里面的大团圆，这个都是重生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在今世，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通常在做见证的时候，重生以后就是有不同的生命了嘛。现在不大喜欢犯罪了，现在不会说谎了，现在讨厌罪恶的事了，现在喜欢聚会了，喜欢读经祷告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哈。那这也是不过他在这里讲重生呢，是讲最大的一个特点，他说有一个活的盼望，不是死的盼望。一方面就是讲这个盼望会实现，一方面这个盼望给我们活的力量。那这个不信主的人更是不是更是吧，就是很需要，就是人没有盼望，活在世上没有盼望。就是我觉得台湾啊，或者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只能有最短期的刺激，譬如说我的盼望就是这次选举能够赢，我的盼望就是在这次的立法院质询里面我能出风头，我盼望就这场球能够赢，就只能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刺激我一下，然后这个一完赶快要换另外一个东西来刺激我一下，我觉得真的变非常的疲劳，而没有真的盼望，到最后就是很累很累，很空虚很空虚，也很绝望。我们有活的盼望，就这是真的，这是给我们力量的，这是让我们往前面越活越好。当然那也表示一件事，就现实不会是那么理想的。我觉得要从正面来讲，盼望总是在讲前面，我们不断的看到前面可以更好更好更好。这我想是彼得前书的一个重点啦，可能整个圣经也在讲这里，就是我们的现实状况实在不好。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即便主耶稣来了，即便上帝在统管跟罪恶的征战甚至可能要到流血的地步。然后我们又常常这样的失败跌倒然后恐怕我想没有一个人能避免的了，你跌打的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的身体一定叫你是觉得明天不会像今天这么好，身体是不会越来越好的，总是会越来越往下面掉的。那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越来越好，是身体会衰残，但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了说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盼望。那这样的盼望不只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我想也希望在家庭啊教会啊神的每个带领中间，我们相信神奇妙的旨意一定会在 好法不爽的实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将来是最美好的，但是一天也可以比一天更看到神的工作。这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了哈。保罗在很多地方也有讲这种盼望的信息，包括罗马书第八章啊，我们得救是在乎有盼望。好，那这个盼望呢，他下面就讲到说，第四节是得着不能朽坏，相对的我们现在的基业都会朽坏，基业那个土地啊房产都会朽坏，而且最悲哀的是你的朽坏比他朽坏还要更早来临，他还没坏你都已经坏掉了，他还没死他还没烂你都死掉了啊。那个不能给我们盼望啊。基业就是房地产，那房地产人间的不可能是你不管多和少都不能享受，不能玷污啊。我们就世俗的基业会被玷污，海沙屋啊辐射屋啊革米的田啊，那个是物质上的玷污不能用了。那像什么那种核能电厂旁边像切尔诺贝利这些地方根本是不是永远都不能用了我们都不知道，整个地球都慢慢的被罪恶在玷污，然后衰残，这朽坏玷污衰残可能尤其玷污也有罪恶的意思，反正就是不能用了。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在天上，都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永远是活的是圣洁的是刚强的是美好的，为我们存在天上，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说那将来的，但那个将来给我们现在有活泼的盼望啊。很多学者我想在每个时代了，包括在这个时代都不大喜欢讲什么将来天上，觉得基督教这种信息都很消极，我们要讲就是现在基督可以把政治把什么东西都改变过来。好，他们这里面也有很多很爱主的，那我也不敢多说什么。不过我自己看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我们这几天讲到的寄居这个观念，我实在还是说那个天国能够在地上实现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完全的实现总是一个跟现在非常有关系但又不是现在人力可以及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关于这到这个末世论或者是是什么样的观点了，我想我们不去谈它。我是觉得我们想到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的盼望是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基业，而今天活在教会里的时候，活在福音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可以先尝到这个美好，我觉得那就很心满意足了，而且很有力量了哈。那这个我们有神为我们存留的基业哈，也有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产业哈，常常都是有一个意义是父母死了才能给我们儿女的。这希伯来书作者也有讲到说，那个这个遗嘱哈，就是要到人死了才有功效，如果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功效。所以好像我们要得到这个产业，好像要有人死掉，要让天父死掉吗？啊，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还是在指到将来。那主耶稣真的为我们死了，使我们得到这个产业，美好的产业。那个这个存留在天上的产业，好像真的是要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有这样的是经过重生，我们继续得到好像经过死亡。这里甚至应该不是指天父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留在天上产业是不是指我们的死亡？我们也不要想到说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这当然也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使我们也能够多多少少经历到神为我们这个在天上的这个产业。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这都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可以倒过来讲的经文哈。他说我们会得到一个东西，我们会得到救恩。我们得到救恩呢，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蒙神保守啊，他特别讲不只是蒙神保守，蒙神能力的保守，就是好像是需要一种能力来帮助我们哈。 好，我们因为有信心蒙神能力，那就我们平常啊强调神权柄的话，我们的改革中的神学里面会说是因蒙神能力保守有信心的人，就是我们喜欢强调说即使我们有信心也是出自神能力的保守，这个没有错哈。不过呢经文有的地方呢是好像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前面，把人的作为放在前面，这并不是要夸自己的信心，乃是不要人在神全能的带领之下放弃了自己当尽的责任啊。所以他说我们要有信心，神要给我们的一切东西神会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信心是不行的，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真的也是神的保守，也让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就是我们总是很谦卑，总是更谦卑，总是更依靠主来做事，总是更在一切的成功当中一切的计划当中或者在一切的失败当中，总更去依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他保护，我们能够不犯错，我们能够走得对，都在他的保护当中。那在他的保护当中好像有的时候出了一些错，那我们仍然是感谢主哈。那因为不管我们经历到怎么样的错，怎么样的艰难，那总是我们到最后是属他的人，我们会得到救恩的哈。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从我们中文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得到三个东西，第四节可以得到基业，第五节可以得到救恩，第七节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想这其实也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就是我们信靠主的人，神会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东西我们终必能够得到，当然我们得到我们也承认了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讲，那个主人会对那个绵羊说啊，从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从在以弗所书讲的从万事以前就神为我们预备好的，那该得到都会得到。不过我们从人这边来看也真的是好多人就失去了，好多人好像本来要得到后来就失去了，本来好像不在得到之中的后来又得到了，那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了，我们看不到神永恒的计划，但我们希望我们是会得到的。那个第四节讲到得到天上基业，这好像是我们永恒里面的一个祝福哈，我们会永远得到。那第七节讲到的称赞荣耀尊贵，好像是我们在经过艰难见到主的时候会特别得到，但我们相信永恒也会有，今天也会有。而这一节讲到说我们会得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哈，这好像比较负面一点。什么叫好像比较负面一点？当你讲到救恩的时候，你就是讲到说有灾难，当你讲到需要拯救的时候，就是讲到说我们会落在那种需要被拯救的状况中，那我们这一生都会有哈。那末世呢，通常就是在讲到说新天新地开始之前的那一段最苦的日子，那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末世，不过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算是也是末世的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之前也是末世的临到，因为那是神做奇妙的工作，神要拯救也要审判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也还是在末世，我们今天也还是在等候更大的末世，就是神做更奇妙的工作来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被拯救哦，真是一定会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今天天天都需要神来拯救我们。那但是不要只想到说这些艰难神一定会显出他的救恩的，那些在等候的人，那些在有盼望主的人身上就求主让我们继续有信心哈。那这是整个彼得前书要讲的了，就是我们在好多艰难中有活的盼望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救我们。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因为我们会得到，因为我们知道胜利是注定的，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是非常喜乐。不过呢现实呢还是有百般的试炼，还有暂时的忧愁哈。这个礼拜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星期六，我讲的就是这三天哈，受难、星期六还有星期天。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受难， 耶稣为我们死还有复活。那星期六那一天呢，我说大概是我们最悲哀的时候，就想到耶稣死。那我们今天好像也在星期六里面，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复活了，我们也真的有圣灵，但是呢，我们今天到底我们自己的肉身还没有经历到复活，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完全没有忧愁的环境里，我们今天还有百般的试炼在磨练，那所以会有忧愁，所以会有痛苦，会有难过，那我们希望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我们的忧愁是暂时的，虽然这暂时是一生都会随着我们的，而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到永恒的，虽然在今天常常好像没有哈，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个现象，我们就信靠上帝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能够因为有信心，能够知道我们必定会得着，能够因为有盼望，我们能够大有喜乐吗？不但有喜乐，而且有很丰富的喜乐。我看我们常常是大有忧愁了哈，那么不一定是大有喜乐，不过我们就彼此的扶持哈。为什么我们在试炼中忧愁？因为试炼是艰难的，我们的肉身不大能承受。为什么这么多的盼望，我们不能有那么多的喜乐呢？也一样是肉身，我们信心总是在肉身的牵绊之下。那但是神爱我们，神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越来越胜过啊。我们因信胜过这一切，因信能得胜，这信心的成长就需要试炼，就需要考验，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大能要在我们生命里活出来。各位，我常常说啊，你上再多的神学，读再多的圣经，你的属灵知识再丰富，就算通通都是正确无比的，包括通通是耶稣教你的，通通是保罗教你的，仍然需要在生活中的那个试炼，就是怎么样都要就被那个火来熬哈。那火试验过的金子，有的金子不够好，我们不大懂得炼金的就会坏掉，但我们的信心呢，到最后就越来越不会坏，不会坏的信心会带给我们第四节，不会朽坏，不能玷污，不会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这是宝贵的。好，你又看到那个宝贵哈，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宝贵的，这个恩典透过百般的试炼就更宝贵，所以让我们珍惜这个生活中的试炼。各位，我还是说，哎呦，我不喜欢这些试炼，实在是很不舒服，我希望风平浪静，天天都平平安安的，但是神要让我们更宝贵，神要让我们不但自己看自己，就是看自己是卑微的，但是我们也凭着信心知道我们会成为一个宝贵的器皿，而且在主显现的时候主会称赞我们。那也希望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了，有人稀罕主的称赞吗？我们是不是更稀罕像政客一样，稀罕他的民调能够百分点更高，他宁可做一件有亏良心的事情，或者哗众取宠并不正确的事情，只要百分点能够高，他希望得到民调的升高，我们希望得到人的称赞，我们希望得到这些，还是我们真的希望得到主的称赞，主的荣耀，主的尊贵，而不是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在平原宝训都有讲，我们看重人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失去神给我们的称赞。有的时候你得到神的称赞，你会得到人的称赞，像约瑟有的时候就这样，但以理有的时候这样，但是我们务必有一颗心，我们是单单要得到神的称赞，我们单单还是一样，信心就是专心的依靠上帝嘛。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这个跟上面是不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稀罕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一切称赞、荣耀、尊贵吗？我自己在人间能够想到的例子，我觉得最好的例子，真的就是像易静的小孩，妈妈半天不见了，哇，真是焦虑的不得了。那时候什么都没用的时候，哦，妈妈一来了，就又轻松又愉快了。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有这样的爱， 盼望和他一出现就有的安全感吗？易经的小孩会对，或者任何一个小孩对妈妈是这样，是因为他们见过妈妈。事实上就是因为没有见妈妈，所以他们才这么紧张啊。他们见过，他们在妈妈的带领之下，在妈妈肚子里成长，在妈妈的呵护下长大，所以他们见过他，知道他的可靠，所以他们需要他。各位，很稀奇耶，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不但眼睛没有见过他，我们没有跟他有过任何肉身上的接触过，我们居然能够爱他。这都是前面第五节的因信心。信心是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就是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借着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这个心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就是我们会爱他，我们会信靠他，我们会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有这么强烈的爱。好，我们承认在今天教会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这样爱上帝，我们对上帝好像也没有像有的时候看一些圣徒讲的那么大的渴慕，但是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只要心里有圣灵，我们还是有这一层的。虽然有的时候因为世界，因为肉体，因为其他种种的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我们把道挤住了，是有这个时候，但是彼得在这里对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说，你们真的是爱他，然后今天没有看到他，但是我们信他。这都是保罗、约翰、耶稣在圣灵的感动下，新约旧约都讲的一致的话。一个看不见的神，但是他的作为是真实的，一个看不见的神，但是我们对他的爱是真实的。不但对他爱真实的，而且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喜乐。前面就讲到有大有喜乐，这次又是大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蛮有荣光的。有的喜乐是见不得人的，有的喜乐是比较卑鄙的，有的喜乐是关起房间里来，有的喜乐是庸俗的、低俗的。这个喜乐是众儿女都有。当然我们这喜乐从一个角度来讲，世人也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有什么好喜乐？被打的时候很快乐，像那个使徒一样，为主受羞辱的时候还高兴得不得了。这都是信心的果效。第八节其实讲的就是信心果效，第九节再次讲到得着信心的果效。圣灵使我们能信靠他，圣灵使我们满有荣光，圣灵使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仍然大有喜乐，圣灵使我们的忧愁能够成为比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贵的信心。这个他又讲一个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的救恩也是到末世的时候完全显出来，但是在以前的先知就已经盼望了，或者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在米索波大米的亚伯拉罕，都是蒙了上帝的呼召要得到这样的救恩。这个灵魂的救恩意思并不是说没有身体的救恩，灵魂这个字有的时候意思就是整个生命，那他这里特别用这个字来代表整个生命，也有一个原因，就是真的我们身体要得拯救是灵魂先认识了主。我们身体在生命里面常常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如果我们灵魂被重生得救，依靠我们的上帝，即使身体的艰难我们也可以度过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